秘密二：生活的目的是成长，成为你能力所及的最好模样。我最喜欢去的地方，就是我从未到过的地方。9岁的时候，我爱上一个电视广告推销的洋娃娃。广告上说，这个娃娃真的会流眼泪，还会小便，把尿布弄湿。它的名字是贝西威西娃娃。我决心要拥有它。经过多次暗示，母亲同意买一个给我。于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，我们前往附近的玩具店。当我走进店里，看到里面摆满了火车、泰迪熊、组装玩具，还有一个孩子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美好东西时，不禁兴奋地发起抖来。我相信我到了天堂。不久我就发现了贝西维西在驾驶上等我，我怜爱的一把搂他入怀，答应要随时给他换尿布。当我沿着走道往收银台走去，一排鲜艳的盒子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我停下来，惊奇地凝视盒子上的字：迷人的城堡，在这个地方一切的美梦都会成真。这牌字是用璀璨的金色与紫色的字母组成，在这个标题底下是一幅图像，描绘着我所见过最神奇的城堡。城堡看起来仿佛是用银子建造，似乎有好几层楼高，上面有尖塔、角楼和护城河，到处都是小小的窗户。它强烈地激发我的想象力，我看到一位眼睛闪亮的公主住在豪华的房间里，从窗户里往外偷看，盼望见到英俊的王子。当然，王子正快马加鞭地赶赴城堡，准备把她带到遥远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他们将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我站在那里，动也不动，一定是命运把我带到这家玩具店来，好让我实现所有的梦想。我必须拥有这座城堡。我可怜的妈妈无计可施，我哀求拿出一个9岁孩子会用的每一种说服方法，最后她放弃了。我走出玩具店，一手夹着贝西维西，一手拿着迷人的城堡。坐车回家的过程我已记不得了，我只记得我拿着宝贝冲进房间，小心翼翼地打开袋子，把它们放在床上。我把贝西抱了一会儿，然后放到远一点的地方。贝西毕竟只是个洋娃娃，但是盒子里是迷人的城堡。即使我只有9岁，也晓得要选择魔术般的魅力，而不是真实生活。而且我知道贝西会了解的。我小心地拆开盒子外面的塑胶膜，把盒子打开。慢慢的，我用颤抖的双手伸进盒子的深处，把我的城堡从黑暗中高举出来。梦想的碎片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我什么也摸不到，没有高耸的尖塔，没有在屋顶上飘扬的旗帜，事实上连屋顶也没有。我的心砰砰地跳着，我的小手在往里面伸，直到盒子底部，我摸到了一堆细小的东西。我把盒子里的东西倒出来，眼前赫然出现在我的蕾丝床罩上，躺着277块迷人城堡的碎片，等待着组装成型，还有几管模型胶、模型漆、画笔和一份24页的说明书。我猛然地坐到地上，吃惊地瞪着床上这片令人困惑的混乱物件，我觉得完全崩溃了。我期待的是一座美丽神奇的城堡，得到的却是一堆塑胶零件。我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了。我开始沉痛绝望的啜泣，感觉世界是一个残酷不公平的地方。就在这时，母亲敲了敲房间的门，当她听到我在哭，就冲进来抱住我。哈尼，出了什么事？他关心地看着我。你不喜欢这些礼物吗？是这个城堡，它不是对的。有什么地方不对？让我看看。 母亲站起来坐到床边，让我们来看看这里有粘胶五种颜色的漆，很好，画笔还有说明书。哈尼，我觉得一切都还好。我困惑地听他说话，他怎么能说这城堡还算好呢？可是妈咪，我抽着鼻子说，这座城堡全是小碎片，它根本不像盒子上的图片那么美丽，那么坚固。母亲把我拉到她身边，把我的手握在她手里。芭芭拉，这座城堡没有问题，它本来就该是许多碎片，它就是要你去拼起来，这是一个模型，你应该把它拼好。你看，这里是说明书，它会教你怎么把零件连在一起，结合起来，然后你在上面涂一层胶，让它们维持那个样子。全都粘好以后，你再画上漆，然后就完成了。这座城堡会跟盒子上的一模一样。可是我以为它是做好的，我无法置信，摇摇头。你的意思是我必须自己把这城堡组合起来？那会毁掉一切的，它绝对不会像图片上那么漂亮。还有，因为我晓得是我做的，它就没有魔力了。然后我就大哭起来。组装城堡。我不记得有多长的时间我对这座城堡视而不见。我知道那天晚上我就把盒子摆到一边，放到柜子的架上。我很生气它不是做好的，我得做一些事情才能完成它。我认定贝西维西才是适合我的玩具，把时间都花在倒水给贝西喝，然后等待水从另一端流出来，好让我给他换尿布。不久我就厌倦了清理他的小便。无论如何，你给一个橡胶娃娃换了几次尿布，着迷感觉就开始消失。于是在某一天的下午，我把迷人的城堡从柜子里拿出来，把它摆在床上。我翻开说明书，开始阅读里面的内容。我花了好几个礼拜时间来建立我的城堡。一开始我非常害怕，如果我做错了该怎么办？万一我粘错了零件该怎么办？万一我弄不清楚哪个零件该摆在哪里又该怎么办？万一我看不懂说明书该怎么办？不久我就找到了答案，我的确会犯错。我拆开粘错的许多零件，重新把它们粘到正确的位置。在某些时刻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必须请妈妈帮忙。但是随着时间流逝，我看到城堡的雏形出现在眼前。我的恐惧化为兴奋，挫折化成挑战。我一放学就冲进家门，赶快开始拼装城堡。我偷偷熬夜，不停地粘合与组装。当它快要完工时，我拼命涂漆上色。有一天，它终于好了。我这在床上凝视我的迷人城堡，它放在窗边的重要位置。我明白它和图片的城堡不完全一样，有几个地方涂得不好，粘胶粘得不平。可是它很美丽，充满魔力。更神奇的是，我感到一种美妙的力量，我是彻底的快乐与充实。这不是因为迷人城堡能跟我玩耍，而是因为我出力帮助它诞生。这座城堡对我的意义远超过做好的成品。现成的城堡很美丽，但我只能欣赏它，无法再为它做任何事。而这座城堡真正的魔力在于，表面上是我在拼装它，实际上是它在拼装我。那次我去逛玩具店，已是近30年前的事了。在这段岁月里，我曾在私人生活与工作方面碰到许多挑战、考验与危机。有时候我的生活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我期待的图像，反而像这座城堡开头撒在我床上的一堆混乱的碎片。在这种时刻，我往往觉得愤怒、挫折、害怕，就像九岁那年一样。为什么事情是这个样子？我哭着说，为什么生活是如此艰难？每一次我体会到这种感觉，就想起那座城堡，它让我明白生活的目的就是把自己拼装起来的一种过程，而不是已经完成的东西。它让我明白生活的目的不是让外界的一切看上去很完美，而是在内心成长，让命运中发生的事件进行，从其中学会耐心、勇气与自我接纳。 生活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之所以与人分享这段经验，乃是因为它说明了本书最重要的观点之一。当我们不了解某件事的原委，当我们不明白它的目的，我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结论，认为事情出了问题，实际上却完全没有问题。九岁的时候，我认为得到这座城堡的目的，就是把成品从盒子里拿出来，享受它的乐趣。我并不了解它的真正目的是要教我一些技能与功课，并且给我自信。如果我没有被迫把碎片拼起来，我永远不会得到这份自信。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生活的每个层面。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的经历有何目的，就可能对这段经验甚至是它的结果做出错误的判断。那么你的生活目的是什么？你有没有向自己提出过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？每一年的生命有什么目的？每一天呢？每晚入睡前，每一个回顾过往的除夕夜，以及死前反省一生的时刻，你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？你怎么晓得你的生活是不是成功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。也许你觉得生活的某个目的就是结婚生子，建立舒适的生活方式，创造一个美丽的家，拥有一份激发活力、报酬丰厚的工作，或是过着某种奉献小我的生活，例如把某种持久有价值的东西献给社会，还有一些较小的目的与目标，例如旅游，让孩子读到大学毕业，或是自己创业，好留下一大份家产给子孙。这些目的的后来就变成了种种应该做到的事。我应该在某个年龄开心的结婚，我应该生养儿女，他们应该长成某个样子，我应该拥有一个家，就像我梦想多年的那样，我应该有一份薪资优厚的工作，我应该做点什么，发挥我的艺术才华，我应该赚到某种数量的金钱，我应该帮助别人，我应该维持某个体重不再增加，我应该比父母更有成就，我应该存有一定数额的金钱当退休老本，我应该在死前做过某些事，去过某些地方。想象一下，要是一个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打电话给你，问你说近来如何，你会怎么回答？你会用什么标准评估自己的生活？或者你的做法和我与某人一样，会无意识地检查自己的应该清单，看看有几项做到了，有哪些尚未完成。或者你可以运用本书前言的比喻，检查你的盘子，看看哪些还在旋转，哪些已经坠落。你的应该清单成为一种基础，借着它你衡量自己的生活是否有所成就。假设过去一个月当中，你经历一段痛苦的经验，你跟所爱的男人分手，你的公司人员缩编，通知你赶快另找工作，你有两张信用卡超支，体重又增加了5磅，当朋友问你最近如何时，你最可能讲出什么答案？你知道你会怎么说？我过得一点也不好，事实上这个月我过得糟透了。或许你觉得自己失败了，或许你的自信垮掉了，或许你对生活的信心动摇了，因为没有一件符合你的期望。如果你相信你这个月的生活目的是拥有一份美好的感情，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付清信用卡账款，或是保持理想的体重，你就会觉得自己一败涂地。你会看清自己，认清自己这个月过得很不顺利，以为自己搞砸一切，你会让自己痛苦不堪。借着这种做法，你破坏内心的自信，你用一套生活的目标的荒谬错误见解来评估自己， 事实上，大多数人的应该清单中没有一件事跟自生活目的有关。以下是第二项生活秘密。秘密二，生活的目的是成长，成为你能力所及的最好模样。这个秘密没有说的东西，跟他说出来的东西一样重要。他没有说，生活的目的是找到合适的伴侣，有所成就，建立家庭，把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奉献给这个星球，甚至是追求美好的感觉。他说的是，你的生活目的是成长，这是最基本的形而上真理。这个秘密指出，实际上世上的生活是一间教室，你我和每个人都是学生，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学习某些功课。换句话说，生活不应该是平顺的，事情不应该是完美的，我们应该经历挑战和艰难，我们是到这里来学习的。问题在于我们忘记这个伟大真理，忘记我们的生活目的何在。我们仿佛登记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认为它会是一个漂亮的度假胜地，然后我们降生了，我们来到这里，开始发现情况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。我们碰到困难、痛苦、障碍，我们满心困惑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当然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广告传单上明明写着这里是天堂的，所以我们为什么得经历这些困难呢？许多人一直没有从这种震惊的心情里飞呼过来。他们发现世上的生活不像地中海度假俱乐部，而像一间教室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应该改变自己，经历一连串痛苦的功课，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。我以为这里充满欢乐、舒适和乐趣。我不想上学，我要放假。这些想法听起来像不像九岁的芭芭拉当时说的话呢？他发现他的神奇城堡不是完美的成品，还需要耐心和细心的组合才能完工。现在想象一下，要是我母亲没有向我说明我的城堡没有问题，它本来就该是许多碎片，我应该承担拼装的过程，情况会是什么样子？如果我不知道这一点，我可能会错误的认定我在回家之前把城堡弄坏了，或者是城堡有瑕疵，或者是店家欺骗我。大多数人生来就不自觉地抱着一种期望，认为他们应该投身到一个组装完好的世界里，这个世界里早已具备了生活与爱的能力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总有某些时刻我们会经历不愉快的事情，发现自己并未拼装完成。事实上，我们的是许多碎片，我们凝视自己的生活，它跟我们脑中的理想图像不一样，于是我们认定必定是我们出了问题，我们在生活上失败了，如此我们便不再爱自己。你没有问题，你只是忘记了自己登记要来人间的本意。生活不应该是轻松的，它不应该是坐一趟顺风车，它的用意就是要有挑战性，好让你成长，变成一个更有自觉、更有爱心的人。如果你看看宇宙，你会发现它的本质就是成长。从你体内的细胞到行星绕着太阳沿着轨道运行，一切的事物都在不断的成长，没有任何东西维持原样。所以想一想，为何你的生活要有例外？为何你是万物当中唯一不以成长为目标的生命？我曾听过一句启发人心的格言，钻石是坚持做工的每一块。试想，这块小小的煤深埋在地底，如果你对大自然的奇妙作为毫无了解，你或许看看这块黑色石头，觉得它没有生命，不可能成长。但是如果你在几千年后回到原地，把同一块石头挖出来，你会惊讶地发现它转化了自身，变成了一块亮丽昂贵的钻石。他坚持做好这份工作，坚守他的目的，那就是成长，成为他所能变成的最美丽的宝石。我们都是石子，都可以变成钻石。 大地封住这块煤，压挤它，用热气烧灼它，把它置身于必要的环境，使它化身一颗闪亮的钻石。同样的，生活对我们施加压力，向我们提出挑战，叫我们暴露在成长所需的环境中，使我们变成能力所及的最有爱心、最有智慧的人。每一天都美好。秘密二所包含的强而有力的领悟，可以彻底改变每一刻的生活体验。你不再衡量自己的生活与心中认定应该实现的图像是否相像，借此判断你和你的生活。相反的，你开始用成长来评估自己和自己的生活，看看自己学了多少。这就是让每一天生活美好无比的神奇处方。当你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去做、去取得、去完成，要是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，你便会觉得自己失败了。当你明白生活是一间教室，在里头成功的意义是成长，尽力成为最好的人，你会开始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评估你和你的体验。每一天你都会有意或无意的评估自己，我今天的表现如何。例如，如果你的职业是业务代表，有一星期的时间你接连碰到许多难缠的客户，结果你没有做到任何生意，没有得到一点佣金，在这星期的结尾，你或许会想，多糟糕的一个礼拜，我没有做成任何生意，我对自己失望极了，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如果你依据上面的前提来衡量自己，认为生活的目的是做成生意赚大钱，或是达成某种物质性的目标，那么这个星期你的确过得糟透了。但是如果你用另一个前提来评估自己，认为你的生活目的是追求成长，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？也许这星期当中，尽管这些客户态度傲慢，你能保有愉快和善的态度。也许在这个星期当中，你心情低落，但你绝不放弃，没有大叹垃圾食物，也没有贬低自己。也许你表现出耐心，对别人充满热情，你继续努力，你没有向任何人发脾气，你饮食正常，没有做出任何有害健康的行为来掩饰自己真正的感受。